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星期四公布并且由该通讯社睇到的文件显示，虽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都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卡名单，但是为这两间公司供货的厂商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获得了价值上千亿美元的许可证。根据这些文件显示，供应商获得了向华为供货的113项出口许可证，价值610亿美元。供应商仲获得向中芯国际供货的188项许可证，价值近420亿美元。在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经过表决，批准了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提出的公布有关许可证数据的请求。众议院外委会今年5月从美国商务部收到这些数据。在路透社提出请求并且经众议院外委会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授权之后，外委会的共和党众议员提供了这批文件。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数字可能会激怒华盛顿部分对华鹰派，他们一直协同努力不给中国公司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美国商务部在一项声明当中说，被批准公开披露的许可证信息在评估对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的实际数字方面用途有限。商务部说，被批准的许可证申请并不代表实际的发货数字，在所有许可证当中大约一半得到使用。商务部又表示，这些物项有可能不是按照批准的数量提供。商务部补充说，涉及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许可证申请是按照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许可证政策受理的，拜登政府维持了这些政策。华为和中芯国际暂时还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有合作关系的中国转播商腾讯封杀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停止对这支球队的比赛进行直播和传档。这个显然是报复该队中锋球员埃内斯坎特的言论。坎特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中国政府残暴统治西藏，并且呼吁给西藏自由。坎特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帖子里面仲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在本赛季的开场比赛当中，在客场以138-134输给纽约尼克队。坎特并没有上场参赛，他在比赛期间穿着带有自由西藏字样的鞋。通常向广大中国球迷直播多数 NBA 比赛的腾讯并没有直播这一场比赛。在腾讯的体育应用软件上，跟着下来的 NBA 比赛都标志着将有直播，但并不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费城76人队的比赛。他们的比赛将会通过文字和照片去报道。 NBA 还未有发表任何评论，腾讯对凯尔特人队的封杀将会持续多久目前还不清楚。坎特在推特上说，超过150名藏人活活自焚，希望这样的行动能够增加对西藏的关注。我和我的藏人兄弟姐妹站在一起，我支持他们自由的呼声。坎特穿着有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肖像的 T 恤，在视频上说，残暴的独裁者习近平，我有说话要对你和你的打手讲，给西藏自由，给西藏自由，给西藏自由。中国的社交媒体对坎特展开了痛骂，他的名字似乎在微博通讯平台被封杀。在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坎特企图拎涉藏问题去博眼球球关注，并且说他的谬论不值一驳。美国星期四成功向超过100个国家分发了2亿剂新冠疫苗，白宫说此举落实拜登总统令到美国成为世界疫苗兵工厂的诺言。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鲍威尔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日美国有2亿个理由感到自豪。美国国际开发署有幸处于这一次抗击现代史上最严重疫情的全球疫苗努力的第一线，这个努力在规模、速度和复杂性方面都史无前例。这些捐赠只是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大部分是最近向低收入国家分发。 白宫上个礼拜宣布计划向非洲联盟捐赠1700万支一剂注射的强生疫苗，令到美国向这个由5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捐赠的疫苗总数增加到5000万支。拜登9月份宣布美国计划向中低收入国家捐赠超过10亿剂疫苗。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说，该署正在努力帮助向那些有关需要的国家提供检测、治疗和防护设备。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经过表决，指控史蒂夫·班农藐视美国国会。班农是前总统特朗普的长期顾问之一，他拒绝配合国会调查1月6号发生在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众议院以229票对202票通过了针对班农的指控，极少数共和党众议员加入了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投支持票，包括黎兹切尼和亚当金辛格。指控将会送交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由检察官呈交给一个大陪审团，以决定是否可能对班农提出起诉。如果被定罪的话，他有可能被判最高1年监禁。不过这一类藐视国会的指控并不常见，导致最后监禁的例子亦极少。众议院在表决前就藐视国会的指控进行了超过一个钟头辩论。调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争辩说，不应该容许班农忽视他们发出要他作证的传票。调查委员会传唤班农就他在国会骚乱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和特朗普之间的交谈提供证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开创了一间拥有社交媒体平台的媒体公司。特朗普在一份新闻稿当中宣布有关消息。在9个月前，推特和脸书以煽动1月6号国会大厦叛乱活动为原因而封禁了他的账号。特朗普说，他开创特朗普媒体与技术集团以及真相社交应用软件是为了和大型科技公司竞争。这些公司剥夺了他和1000万民众接触的渠道，他靠着这些渠道的助力在美国政坛崛起。该公司说，他们的应用软件预计将会在今个月启用，明年初在全国范围推广。该公司又表示将会推出视频点播服务，主打新闻、博客和娱乐节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首场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2个月，候选人提名期将在下个星期六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和新思维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方式推动选举工程。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说，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下，估计今次立法会的投票率不高，他们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否出来投票。有学者分析，如果第三路线的参选人最终没有自由度提出政纲，估计对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选制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2个月左右，而为期2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就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和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星期五，即是10月22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的方式推动选举工程。狄志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们6年前已经有意合作，形容今次是一种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传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不参选的情况之下，加上地区直选改为双议席单票制，狄志远认为今次中间派的选情是有力一搏。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有力一搏呢？好了，传统智慧说今次选举呢，选票的分配大概是6-4的，这个真是传统智慧，可能有新的智慧我不知道，传统智慧6-4的。好了，泛民里面在60%选票的泛民里面，可能也都有不少人不投票的，我假设是20%不投票的，那剩下40%人可以考虑或者有些想法的。 好啦，咁幾多時候咧，我哋係攞一席嘅話，建制要攞兩席嘅時候，佢攞個比例好高喎。咁邊個係著數啲？我今日唔知道。
狄志远坦言，建制派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此今次中间派参与立法会选举，他形容是历来最困难的一次。目前两个组织都未确定最终有多少成员参选，估计下个星期会有决定，不过经协调之后不会出现撞区的情况。狄志远表示，民主思路和新思维过往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都没有候选人成功当选，他认为就算今次选举都是失败，不代表第三路线不能够走下去。他又认为激进路线已经没有路行。
我们选举失败之后，第三条道路有没有走？我们选过举，我们都有失败过，我们第三道路行到今天，所以胜负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这么悲观看非建制派在今次的选情，其实去到尾我哋做得好唔好？我哋能唔能夠論述得好清楚，吸引到選民對於我哋條道路有一種嘅思考？好坦白講，激進路線、抗爭路線冇路行噶啦。咁我哋呢條道路，大家信唔信得過我哋係可以推動咗社會嘅持續發展呢？我哋要話俾選民聽，吸引到佢哋能夠支持我哋。如果我哋做到呢個成功，我哋好有信心呢件事。
狄志远是前民主党成员，汤家骅是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虽然他们都是传统民主派政党出身，但是今次的合作不是因为传统民主派政党不参选而补位，强调他们的定位和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有所不同。他们有追求民主的理念，也都会教建制派对政府有更严厉的监察。
我哋係本根係民主派嘅，所以追求民主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嘅政治理念。第二，我哋係比較着重維護香港人嘅選民嘅權益基本價值，所以我哋對政府嘅監察係相對嚴厲嘅。第三樣嘢，我哋認為透過溝通同各持份者揾到共識，先至能夠揾到我哋向前行嗰個步伐。呢啲就係我哋第三道路嗰種特色。究竟我哋同泛民有分別，同建制分別，你哋去估量。
有記者問及坊間有聲音認為中間派不是真的走中間路線，認為同建制方面有較密切的關係，今次民主思路和新思維的合作能不能夠改變這個觀感？狄志远表示，不應該將他們定位為較接近民主派或者建制派。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全香港市民，不认为他们只是面向某一个群体。
如果建制派里面是有人认同我们的政治理念，我都欢迎他们支持我们的，我们不会就是拒人于千里的。所以 我自己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呢，虽然不是我去选，但是我都是觉得應該抱有一個比較即係寬大啲、包容啲嘅理念，係應該係恰當啲嘅。
湯家驊表示，回顧佢嘅從政之路，遇過唔少挫折。2015年退出公民黨，辭去立法會議席，建立民主思路。4年前民主思路派出4名成員參選立法會，他坦言輸得一敗塗地，但是他都沒有放棄，他希望今次同新思維合作參選立法會，可以有新的機會繼續推動第三路線。
2019年的時候，對於我們民主思路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我們都沒有認輸，我們都沒有離場。今次我們 有幸可以跟新思維合作，我們希望是在香港是正式或者多些機會向全香港市民去講解，去推薦我們的候選人和這個第三道路的政治理念。這個是一個即是之前我們未有過的機會，如果不成功的話，我相信我們是會繼續努力的。
记者问及今年澳门立法会选举首次冇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估计香港立法会选举会唔会出现同样嘅情况？中间派参选点样推高投票率，吸引选民出嚟投票？汤家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之下，估计今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高。他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不是出来投票。
我相信今次投票率不高呢，似乎的机会都挺大，因为传统民主派不参与选举呢，不多不少一定會有一些他們的支持者認為是不值得參與今次的選舉，但是我們的信念就是希望因為我們的堅持，我們的努力是會令到很多本來未必想著會參與今次選舉的香港市民呢，都可能會坐下想一想是不是值得去行使他的公民權利呢，這個亦都是我們今次合作的目的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0月15日公布一項有關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的民意調查，10月10日至1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6192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參選，46%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就算民協或者其他聲稱中間派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如果這些參選人最終沒有自由度提出政綱，估計對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
人哪個人可以出來選呢？其實未必真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反而關鍵就是說究竟你給那個人出來選，究竟他有多少的自由度去提出不同的政策的倡議，有多少不同的自由度提出一些不同的政綱，而這些倡議和政綱有多少真的可以不犯法地呢在立法會可以提出，可以跟政府辯論。其實我覺得如果最後發現其實就算選民都是發現其實根本沒有的，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小，就算你派無論剛才你提到的馮檢基也好，或者是民協的代表也好，或者是其他政團的代表也好，其實最後原來都是個名出來的，其實他們有沒有一些很獨立的意志，可以有什麼政綱啊，或者很獨立的意志，有什麼投票或者什麼政策的提議，都是沒有的時候，我覺得最後打擊，最後對選民投票意欲的打擊都是會大的，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人都經歷過這麼多次選舉，他的眼睛是雪亮，其實都不會只是看你是誰，認你的臉認你的樣子就會投票，而是他真的會認真看你的政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认为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三个字可能都会成为禁语，因此有自称非建制的人士尝试协调参选立法会，估计这次立法会选举第三势力不会吸引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就算这些候选人声称争取民主发展，说服力亦都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明年起将从北京转移到台北，并且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划，目前预计有60名学员将是到台湾系参访学习中文。对此，分析人士预期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前提下，未来更多美国学校可望与台湾学校达成华语教学的合作。他们说，拥有学术自由优势的台湾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透过外国学生将台湾故事传递给国际。合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佛大學學生刊物《哈佛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 在今年10月初報導，原本與北京語言大學亦即是北語大學合作設置的哈佛北京書院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將會在2022年改為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開設為期8個禮拜的華語課程，名稱亦會改為哈佛台北書院。哈佛華語進修課程主任劉力嘉對《哈佛紅報》說，該書院所以要從北京遷往台北，是因為北京的協辦方北語大學近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問題上疑似故意刁難。例如他說北語大學不打算為外籍學生提供單獨宿舍，而是將他們分發到兩個條件不同的宿舍，或者要學生一起住在酒店。劉力嘉說，參加哈佛北京書院的學生往年都會在7月4日美國國慶這一日舉辦小型派對，大家團聚吃披薩唱美國國歌，但是從2019年開始，北語大學就禁止哈佛的師生在當日舉辦國慶有關的聚會，不准唱國歌亦不准慶祝。他認為北語大學之所以變得這麼不友善，與中國政府對美國機構態度轉變有關。不過，北語大學隨即透過微信公眾號反駁，校方說劉力嘉的言論和事實嚴重不符，並且強調正在同對方進行核實和交涉。根據北語大學的官網資訊顯示，2005年北語大學和哈佛共同成立哈佛北京書院，十幾年來有超過1000名哈佛、耶魯大學和其他美國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參加這項暑期華語進修計劃，但去年和今年的課程就因為疫情而取消。分析人士認為，取消哈佛北京書院改設哈佛台北書院這個的轉變，其實反映出來的就是美中關係惡化之下促成美台關係提升。他們說，緊繃的美中關係短期內看不出有緩和跡象，雖然中國官方試圖將哈佛的最新決策淡化為單一事件，不過美國的華語課程未來從中國轉往台灣將會是新的趨勢。對這個學術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0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一貫歡迎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進修，高度重視保護留學生的合法權益，積極回應留學生的合理關切和訴求，中方反對任何將人民交流政治化的做法。而中國國務院的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說，這個是普通的校際交流項目，只是一個合作項目，不能夠執行下去，不值得大驚小怪以及渲染。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偉林亦澄清，哈佛在中國的多數機構仍然如常運作，並沒有撤出計劃，而北京書院的異動只是後勤問題所致。他又強調，現在哈佛大學還不需要全面退出中國，實際上哈佛仍然尋求各種可能性以深化他們與中國的合作。位於台北的台灣師範大學華語系主任蔡雅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中交惡連帶影響到兩國的語文教學和學術交流，這個從孔子學院陸續退場就可以提得出危端。他認為哈佛大學將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從北京轉往台北不是單一突發事件，可以視為孔子學院退場的後續事件。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將管理美國境內各個孔子學院經營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列為外國代表機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加指孔子學院裝成文化語言機構，但實質上是由中國資助成立去進行全球影響力和文宣工作的工具。根據全美學者協會的統計，2017年4月全美國一共有103間孔子學院，但到了2021年7月全美只剩下41間孔子學院，其中9間亦已經預定要關閉。蔡雅芬指出，台灣和美國去年年底簽署的台美教育倡議突顯台灣在中文教學的重要角色，並且力求擴大台灣在這方面的影響力。他說，有了國家戰略層面支持，台灣教育部亦更加願意補助經費，促成台灣10間大學和美國21間大學合作，將提供外籍生到台灣學習華語，並且從台灣選送華語教師到海外任教。而今次哈佛台北書院的誕生就是這項計劃的產物，未來台美之間大學的交流項目將會陸續增設。他說，
哈佛北京書院變成哈佛台北書院，就是一個標誌一樣， 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
张亚芬说，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和美国大学合作，慢慢地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好好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同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同加拿大和英国合作。台湾教育部全球华语专案办公室计划协同主持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透露，大约在五六年前，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辖下的华语班就尝试转移到台湾来上课，虽然从比例来看并不算多，但是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透过课程转移去分散风险。周湘华对美国之音说，十几年前掀起的所谓中国热，美国很多大学开始成立汉学系或者是开设华语课程，在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抢着读，不过自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招生情况亦变得欠佳。他指出，一般美国学生是为了市场的考虑而学习华语，但是当美国出现同中国脱钩的迹象，甚至尝试阻断中国的供应链，自然会降低民间学习华语的意愿。不过周湘华指出，美国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要了解中国这个对手就需要学习中文，所以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大，更加急迫，只是美中之间的交流遇到阻碍，那美国人要学中文，台湾就成为最好的跳板。周湘华说，无论是台美教育倡议的签署，或者说哈佛北京书院的移动，两者都是美中对抗之下的一系列结果。他说，只要美中对抗趋势不变，就有更多美国学校跟进哈佛的做法，找台湾合作。他说，
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教授会讲是说宿舍也不给方便，也不给庆祝国庆，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氛围改了。
周湘华说，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力嘉教授会说宿舍亦不提供方便，亦不比庆祝美国国庆，这个因为大陆的政治气氛改了，大家会另左勿右，基层的人亦怕得罪哪一边政治不正确，宁可做过头，所以导致哈佛不满。相对于北京的低调，试图切割教育和政治，台北就是高调欢迎哈佛的到来，并且高举学术自由旗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社会多元蓬勃发展，将可使到美国的青年学子对台湾以及华语世界有更深入的体认和了解。欧江安说，只要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当中，学生才能够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台大校方亦表示，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气氛当中，为优秀的哈佛学生奠定巩固的中文根基，同时藉由同台湾学生的课外活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而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分析说，当维护学术自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艰难，反而凸显出台湾的重大优势。他预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如果不改变，华语课程转往台北的趋势就会持续，哈佛不会是最后一个作这个决策的学校。陆梅吉曾经九十年代居住在中国长达四年，他今年初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者。他坦言，看到美中教育交流断线，确实是感到有点难过，因为身为一个汉学学者，能够在两岸学习生活都是相当可贵的经验。他说，陆梅吉说，正是因为两地都住过，这个令他意识到今日的台湾和今日的中国有几咁不同。作为一个人权关注者，他感激台湾有强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里看到抗议是经常见的事情，自由是他非常珍视的价值，而不幸的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没办法享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亚芬亦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很容易获取各种资讯，虽然只是短期的语言学习，但当外籍学生去到台湾，会慢慢感受到台湾人的思维。而他相信，作为教育者，只要守护这块自由的沃土，今日扎下来的根，未来某一日就会茁壮，为台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大学做这样的连接，可能五年十年它就不会不一样。
蔡亚芬说，如果台湾有更多大学去做这个连接，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它就并不一样，因为这样过来学的美国人可能以后变成一个国会参议员或者是企业领袖。台湾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就认为，台湾的优势是在于拥有自由思想、民主的素养和多元价值，塑造出在地的生活乐章，这个就是台湾故事。 他说当权者不需要设想既定目标，亦不用太过矫饰，只要外国学生愿意到台湾生活，自然就会对台湾产生好感。不过周尚华亦提出警告，说对于美台学术交流提升，台湾不应该过度自满，亦不应该借此过度刺激中国。他说高兴一下就好了，不用刻意贬低中国，亦不用刻意宣传美台关系有几好，因为现在美台关系变好都不是源自于台湾的能力，而源自于美国的善意。这个是不安全的，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去享受这个善意就是危险的。周尚华强调，台大的国际华语研习所实力坚强，才能够争取到哈佛的合作，但是台湾想要争取到更多国外大学的合作，除了善用目前的趋势之外，也要展现出自己具备能够成为华语教学重镇的资格。他说华语教学的最大市场在海外，台湾有没有能力输出，甚至在海外设立教学据点，这个才是一流实力的展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自从10月初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数量激增以来，台海紧张正在不断加剧，对台海可能发生误判、意外和冲突的担忧亦都在度增加。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相继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对台湾安全支持的同时，美国学界都在度热议如何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其中亦都有声音认为美国为顶多只是一个遥远利益的台湾与中国一战并不值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上个星期五，就是10月15日的报道，说解放军月初突然加大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使到拜登政府官员感到惊觉。美国政府内部对台湾遭到立即威胁的评估亦都有分歧。关注情势的印太司令部对中国以台湾为目标的快速军事现代化和训练日益感到担忧，但是国务院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做法有所顾虑。情报官员就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中国正是准备侵犯台湾的证据。究竟台海情势究竟有几危险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呢？如何评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呢？美国之音在几场智库的线上讨论中询问多位专家的看法。在上个星期五，全球中国研究学会 AACS 年会由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场论坛上面，美国之音问与会的学者拜登政府内部对台海安全情势有不同的评估。暴露金斯学会最近有一个民调亦都显示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虽然有所担忧，但并不恐慌。究竟应该如何来到看待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的真正意义，以及冲突或者战争爆发的风险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多森答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讲，最危险的情况是跨海的两栖侵犯，但这个可能性在短期之内和立即发生的风险是低的，不过它正是在这里酝酿中并且逐日上升，原因不单止是中国军力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另一个使到情况真正危险的成分是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面已经将他们自己逼到墙角，当他们施加越来越多胁迫性的压力，又不断强调统一台湾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减少自己转圜的空间。多森说，习近平改变了过去中国集体领导模式而创造了一人的集权统治，这样使到情势更加不稳和危险，因为对台湾的政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想做的任何的决定。如果有一天他醒来决定这一天就是行动的时候，这样台湾海峡就可能有一场战争。所以多森认为台海的冲突的风险正是不断增加，虽然短期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未来可能见到的是更多灰大行动，包括心理胁迫和经济胁迫，同时战争的风险亦都的确在逐日增加。美国空军资深军力战略顾问艾瑞克陈亦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灰大冲突和全面侵犯两者的危险性都在逐年增加。美国国防部原本 專注於傳統戰爭的操作以及如何阻止中國侵略台灣。近幾年中國加大這種軍事脅迫模式之後，才開始真正思考如何使到中國為它的灰大施壓手段付出代價。至於台灣人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施壓的手段，兼任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艾瑞克陳永為，台灣人民生活如常而沒有被中國的政治壓力嚇到驚惶失措，或許亦都是一件好事。他說習近平亦都想要在台灣製造某種程度的低度混亂和恐慌，以對比所謂穩定的共產黨領導層。不過台灣人民並不驚慌的事實就顯示，那種形式的政治壓力對台灣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所以可能這個因素亦都值得考慮入去。當有人說或者台灣人民應該要對此更關注的時候，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琦就表示，大眾必須要區別何謂立即、何謂急迫。只因某件事不會立即發生並表示它不急迫，對於台灣面對日益增加的威脅，大眾仍然要有急迫感。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人民解放軍急劇傾斜，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侵略台灣要視其能力和意圖而定，不過北京可能誤判或者有這個意圖的風險正是增加，因此對這個風險有急迫感才能夠確保有足夠能力來到應對。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上個星期五一場與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的對話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以及他的印太盟友如何協助為台海局勢降溫呢？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薛瑞福答覆說，要使到台海降溫並且緩解風險，目前比較急迫的問題是威脅，因為目前他們看到很多來自中國的擴張，很多能力正是開始上線地服務，他們正是以非常挑釁的方式使用那些能力，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展現意志力以及對台灣的支持來到恢復威脅，同時他們都的確需要一些機制來到同中國做有效的溝通，不冒犯的說。正如阿伯特總理說的，沒人想要戰爭，他們當然更不想因為一個事件或者意外而發生戰爭。薛瑞福又說，他在國防部工作期間曾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解放軍討論如何進行危機管控和危機溝通，試圖令到彼此盡可能處於安全操作環境裏面。當然這些需要雙方的合作，美國可以提出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合作機制的模式，雖然他們在最有需要的時候不一定都用得上，但這些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為美國並不想要無意間觸發某個情況導致情勢快速升溫，因此美國一方面可以和盟友共同建立在台海的威脅，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持和中方的溝通管道的暢通，以免不小心發生的可怕的情況。在外交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二針對中國加大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討論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防務分析師杰拉德·布朗，中國是否可能進一步升級對台灣的灰大施壓，導致台灣軍方必須做出回應呢？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有多大呢？布朗說，隨著中國加大對台灣的施壓，軍機飛行越來越接近台灣的空域，它的灰大行動引發意外或者無意的升級，的確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亦都有越來越多理由引起大眾的擔憂，事情絕對有可能非常非常輕易就螺旋上升到失控。他又說，有人提到台灣對領空的定義有爭議，以及他的基線是否涵蓋離島的問題，因為解放軍可能會挑戰那個定義，屆時台灣將會如何來到回應呢？他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的確有理由擔心意外發生，而衝突亦都在無意間因此而發生。拜登政府從白宮、國務院到國防部都呼籲北京當局停止對台灣施壓，避免增加誤判和意外的風險，並且多次表達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支持。雖然有很多評估認為台海立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中長期趨勢可能更加緊繃。在這個前景之下，美國是否應該或者如何協助台灣防衛的問題，亦都在美國輿論和政學界發酵，國會兩黨議員以及智庫主流看法 但係都贊成美國加強對台灣嘅安全支持。不過亦都有一啲人認為台灣是中國堅決要統一的目標，而且為實現這個目標可以不惜一切的代價，但是台灣就只是美國遙遠的利益，為防衛台灣付出巨大代價，對美國來說並不值得。前美國陸軍中教丹尼爾·戴維斯就是持這種看法的人士之一。戴維斯月初在網站1945上面發表評論，標題就是美國是否應該同中國為台灣而戰呢？絕對不能。目前是智庫國防重點研究員的戴維斯說，台灣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中國人民來說都是一個具有高度情緒性和政治性的議題，他們並沒有什麼代價不能為統一台灣而犧牲的。雖然美國仍然是真正的全球強權，但是軍力分散於亞洲、歐洲、非洲、南美以及其他的地方，距離台灣最近的駐軍就在1000英里之外的沖繩，就算得到所有亞洲盟友的正式承諾，而這個承諾在實際戰爭的時候並不可靠，中國都會比美國更具有戰術上面的優勢。因此美國要阻止一個有堅定決心的中國去攻擊台灣，在能力上可謂是有所不足的。戴維斯又說，對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來說，收復台灣是他們的願望，但是對很多美國人來說，軍事保衛台灣頂多只是一個遙遠的利益。他又說，所有證據都顯示中國人民遠遠更加願意犧牲巨大代價以取得台灣，如果戰爭真正是一個意志力的競爭，而他的確亦都是，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美國能夠希望的最好結果就是美軍嚴重受損，數千名部隊人員死亡或者受傷，為無限期的防衛台灣帶來大量安全及財務的負擔，這些是美國負擔不起的帳單。戴維斯說，最壞的結果就是，這些都是最可能的結果，就是美國輸了這場戰爭，承受極大的傷亡，而且在絕對最壞的情況之下捲入和中國的核戰爭，而這些可能導致數以百萬計美國平民的喪生。美國不應當為台北犧牲洛杉磯，台灣絕對沒有任何的事情值得美國國家冒那種的風險。因此戴維斯的結論就是，無論美國有幾想要看到台灣保持開放自由，試圖以武力防止中國攻擊台灣幾乎沒有長期成功的機會，反而有極高的可能為美國帶來災難性的失敗。因此在美國被迫作出選擇之前，美國在華盛頓的領導層就必須決定採取唯一能夠確保美國安全的行動，那個就是拒絕和中國為台灣而戰。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碧瑩在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戴維薩克斯最近在外交事務期刊上面發表題為《如何避免因台灣發生意外戰爭》的文章，指出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行為，使到台海發生緊急情況的可能性增加，它的風險較多是來自意外或者致命性的誤判，例如中國決定侵犯台灣領空導致台灣擊落中國軍機，而不是中國對台灣發動的立即攻擊。兩位專家都認為北京可能繼續升級它對台灣的脅迫，中國軍機的飛行更加接近台灣或者甚至飛到台灣的上空，到某一個程度台北將會被迫作出反應，無論是加強偵監和警告或者使用武力，因此美國必須和台灣合作以避免和回應中國的軍事活動，但是就不要觸動危機的發生。他說為中國全面侵犯台灣作準備已經不足以作為美國的策略，華盛頓必須同時為一個可能爆發為公開衝突的疏忽或者失誤進行準備。對於美國政府稱中國對台灣施壓是破壞地區穩定，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在上個星期就是10月15日以答記者問的書面形式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來干涉，並且指責是美方抱持以台制華戰略，採取包括升級和台灣官方的往來，受台武器及軍艦過航台灣海峽等作為，在度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他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日是表示，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但是一些防卫战略专家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改革决心持保留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对记者向宁在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5日接受日媒读卖新闻专访时说，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被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认为载明是为了自卫而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是选项之一。自据呼应10月8日岸田文雄上任之后的首次施政报告，当时岸田明确揭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文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黄专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通常将外交亦作为重要的国防手段。岸田内阁留任间二位时代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可以见得不论在软手段的外交层面或者硬手段的军事层面，基本上会维持前任的既有政策。他說，以岸田在10月8日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來說，外交和安保就列為三大重要政策之一，其中強調了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亦提到要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核心防衛政策文件，以及強化飛彈防禦能力和經濟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施政演說算是對重視防衛政策這個立場作出確認。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防卫大臣留任，但是岸田的派系是传统上被称为甲派的宏池会，向来注重经济发展，在防卫问题上不会有重大进展，而且岸田本身的政见亦是这种倾向。他说，
はっきり本書いてますからね、核なき世界を目指すとかいう本を書いていて。
太田文雄说，岸田是广岛出身，他在去年10月就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迈向无核武的世界》。加上他在10月8日的施政演说就表明，作为出身于原子弹爆炸区广岛的首相，他的理想是一个无核武的世界。可以想见，岸田内阁没可能检讨无核三原则是否应该要调整，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简称 PDI， 就是想要在第一岛链的在线部署可能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他觉得岸田内阁是不会接受。太田将军说，自从岸田上任以来，中国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更加频繁。虽然台湾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官方都对此充分表示危机已经明显提高，岸田内阁的态度就完全事不关己。他说，
今回の中国軍機の台湾の防空識別圏に入ったことに関して、
太田文雄说，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5日的记者会上竟然说，已经知道中国军机的动向，但是不会对个别动向发表评论，甚至又说日本维持一贯立场，对台湾相关问题期待通过当事者对话和平解决，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这些言论好像将日本当作台海局势的局外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即是岸田之前曾经讲过对中国讲讲的说话就要讲，但是显然对于被日本防卫严重受到影响的台海状况根本不在意，应该讲的一句说话都没讲，所以他怀疑岸田内阁的所谓防卫政策到底有多少危机意识。他又说，前任的菅义伟内阁在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上并没有任何进展，而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由于岸田从总裁大选的时候就表示必须要攻击敌方基地，竞选公约亦讲明希望国防预算提高到目前的两倍，实务上加强对敌方导弹的防御能力，政策和监视等数据收集功能应该仲会进行。至于是否亦会将预算用于选前所讲的加强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他并不乐观。日本自民党10月12日公布月底众议院选举已定的竞选公约，也就是选举政见，将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为目标，提高国防预算，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国防预算所占比例相当，此举代表着日本防卫经费向来占 GDP 1% 的政治传统将会改变。 目前日本防卫省提出的新年度预算大约500亿美元。王俊彦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政策亦保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如果对照岸田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公开宣示的政策立场，他在当选之后的施政演说当中提及中国就显得有些退却。他说岸田在选前表示当选之后要在官邸设立专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助官，但是当选之后包括他的施政演说内容在内都没有再提到这一点。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记者会上，岸田说拥有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很重要，是有力的选项，但是这种属于攻势的能力在施政演说内容当中就变成了偏向守势的飞弹防御能力。即使10月15号面对动脉新闻的采访时再度提及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但这次只是说是一种选项，意思是众多选项之一而已。咁显然喺呢个各界都认为主要针对中国嘅议题上，岸田喺选后如果唔系回避就系缓和语气，姿态并不明朗。而且岸田整个施政演说当中提到中国嘅部分，一开始就强调要同中国建构稳定关系，最后至多系再呼吁一下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嘅行为者。但是一直以来国际社会都持续地要求中国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岸田内阁对中国如果只是以维持相同的态度，恐怕影响有限。王俊彦表示，虽然在对华态度和防卫政策上，岸田在10月8号的施政报告基调显然是趋于温和，但是四日之后自民党发表的选举公约显然调升就直接而且内容具体，或者是在国会众议员大选结束之后，岸田将会同党内整合意见提出路线修正之后的防卫计划。由日本、美国、印度、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10月12号至15号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1军演第二阶段第一军段军演已经在今年的8月在关岛外海举行。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六国在10月4号至9号在西太平洋举行海军联合演习。印度和日本在10月6号至8号在阿拉伯海举行了第五版的日印海上演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黄俊彦博士说，日本向来将美日同盟当作日本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保证，预计岸田内阁亦不会改变这个方向，但是日本最近亦开始拓展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模式。他说除了美国之间的防卫合作之外，日本最近几年亦积极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防卫交流，尤其近年频繁地举行多国的演训，例如众所周知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以及日前的六国海军联合演习。值得注意就是最近举行的日本和印度的海上军演，美国并没有参加。换言之，日本在国际上不单已经摆脱了战前侵略者的形象，他们的防卫能力亦受到其他国家肯定，甚至期待和日本共同维护国际和平。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说，岸田確實在數度強調國際之間的防衛合作，但是除了非定期性的聯合演練之外，有固定模式的正式合作無非亦只是局限於四方機制。他說
秘密保護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
太田文雄說岸田的施政演說當中表明將會同美國、澳洲、印度、東盟、歐洲等國家同夥伴合作，亦要靈活運用 Quad 去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同開放。但是呢個任何政治家都會講嘅笑話。咁其實如果冇徹底修改法案嘅決心，以現行法律嚟講，對付中國嘅聯合防衛亦只能夠係四國機制。冇檢討非核三原則，加上日本冇反間諜法，根本就冇可能加入澳美英三方安全協議呢一類亞洲唯一嘅軍事同盟嘅框架。因為冇反間諜法，要加入五眼聯盟呢種國際情報共享組織，亦冇可能。他認為，如果日本要同其他國家更緊密而且有系統性地定期軍事合作去增強防衛能力，必須要盡快修改有關法案。但目前看上來，岸田內閣似乎沒有展現出這種魄力甚至想法。太田將軍說，前首相菅義偉在今年4月的日美峰會上曾經承諾日本將會加強防御能力，新首相岸田文雄亦在他的施政演說當中說將會努力修改國家安全戰略、國防計劃和中期防御計劃，足以見得防衛計劃需要大幅修改已經是日本內閣的共識。他又說 目前的國家安全戰略是2013年內閣批准的，當時的安全環境和現在大不相同，而現在中國對日本構成威脅，包括台海情勢已經是迫在眉睫。由於每年的國防預算是先確定戰略，跟住就是大綱，再來的是中期國防審查，三個步驟完成之後才能夠決定，所以岸田內閣需要緊急檢討國安戰略，盡快修訂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才能夠比日本的防衛足以抵擋來自中國大陸日益強大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引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不满。东亚研究专家说，虽然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双边关系如何发展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东京可能会继续保持平衡的政策，既团结盟国，是共同应对北京，同时又确保与北京的经济关系良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传统的秋祭期间，在这个星期日就是10月17号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引发中韩两国的不满。靖国神社被中国和其他二战时受日本侵略亚洲的国家视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虽然岸田文雄并没有亲自去参拜，但是还是引发了北京和首尔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方应切实信守正视并且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面谨言慎行，彻底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东亚研究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的做法仿效了前几任日本首相在春秋祭典或者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期间不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以免激怒中国和韩国。总部设在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义博士表示，向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而不是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岸田文雄显然是想两面讨好，在满足和安抚日本保守派的同时，尽量减少可能会引发的中国和韩国的愤怒。姚义说，但是岸田文雄这个举动几乎不可能平息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愤怒，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岸田文雄是在这里对公众玩游戏。中国英文版《环球时报》日前的报道说，岸田文雄这个举动是为了中日关系开了一个坏头。报道援引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光永的话说，如果日本政界人士继续以各种形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中日关系的基础可能会受到侵蚀。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一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和供奉了祭品都遭受到了日本和国际社会很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亦都造成了日本和中国以及韩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很可能会坚持他的前任的路线，就是对日本战时的过去表示悔恨，同时寻求未来的继续发展，但是亦都希望不要疏远他的国内的民众。在过去的四五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后期，北京和东京的关系曾经一度处于正是逐步改善的状态。安倍晋三在2018年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当时是8年时间里面日本首相的再次正式访问中国。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原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应邀在2020年4月对日本进行回访，随后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的逆人再次打破了东京、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平衡。而安倍晋三的继任者菅义伟在位一年，基本上并没有形成确定的对华政策。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首相之后，将会如何处理东京在北京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教授米特对美国之音说，岸田文雄将会继续保持一种平衡的政策。东西方中心东亚专家姚义博士认为， 岸田文雄以主張和解外交政策而聞名。日本自民黨在選擇岸田文雄為他的領袖的時候，就斷然排斥了針對中國的鷹派人物，因此北京最初對岸田文雄充滿希望。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日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